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俄罗斯指控乌克兰2号晚上派遣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试图行刺普京未遂。此后不久，中俄两国外交部长4号在印度举行闭门会谈。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这次会谈是在印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期间进行的。会议是在没有通知媒体的情况下开始的，并一直以闭门方式进行。截止到发稿时间，中俄双方没有发布这场会谈的内容。另据中方发布，中共外交部当地时间4号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当俄国媒体记者问到中方对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一事有何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各方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当被问及中方派代表访问乌克兰计划是否有变，毛宁说会适时发布消息。周四，俄罗斯军队加大对乌克兰城市发动无人机袭击，包括首都基辅。正在访问荷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刑事法院说，普京应当接受战争审判。周四早些时候，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20多架作战无人机，首都基辅在4天内第3次受到这种袭击。俄军还袭击了黑海城市敖德萨的一个大学校园。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可能发射了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但都被击落。泽连斯基周四访问荷兰，并在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发表讲话。他说，必须就战争问题对普京进行审判。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的想法是在战争结束后成为北约成员，并希望就此事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国际刑事法院曾在3月份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因为他涉嫌把儿童从乌克兰驱逐出境。加新社5月4号消息，加拿大政府日前召见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因为加拿大情报机构指控一名驻多伦多的中共外交官参与了恐吓一名保守党议员在香港的亲属。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说，他要求他的副部长转告中共大使丛培武，加拿大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本国事务。他还说，加拿大联邦政府仍然对把中共外交官完全驱逐出加拿大持开放态度。据乔利外长证实，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认为，一名在中共多伦多领事馆工作的外交官因加拿大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而把目标锁定在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和他在香港的亲属。据报道，庄文浩因为在2021年提出一项谴责北京在新疆种族灭绝的动议而受到中共制裁。中共情报机构还试图寻找庄文浩亲属的信息，以采取进一步的潜在制裁。庄文浩在下议院把它称为恐吓行动。近日，卢旺达境内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灾情，造成几千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目前增加到130人，另有77人受伤，超过5000栋民房被毁。泥泞的河流冲毁了卢旺达国内多个地区的房屋和基础设施，还造成道路中断，特别是接壤基武湖的西部省份，据报当地灾情最为严重。卢旺达政府正向重灾区运送应急物资，幸存的民众只能栖身在帐篷里避难。由于担心发生进一步的泥石流和洪水，当局建议他们继续待在紧急避难处，直到雨停为止。政府副发言人告诉记者，目前已有5100多间房屋被毁，都是有人居住的民房。另据统计，有2500间房屋部分损毁。卢旺达总理恩基伦特预计4号将视察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对于灾难中丧生的每一位死者，政府将向他们的家庭提供10万卢旺达法郎慰问金。周三，纽约州州长霍楚在纽约市曼哈顿举行记者会，签署通过2024财政年度的2290亿美元预算。记者会当天聚焦打击枪支犯罪、提升法官裁量权和毒品犯罪等公共安全政策。霍楚说，新年度用于公共安全和修改刑事司法系统的预算为7.72亿美元， 金额达历史新高，其中有 3.47 亿美元用于打击枪支犯罪和预防青少年帮派。由于重罪惯犯的数据攀升，霍楚说需要改变刑事司法系统。据州府和州议会达成的协议，纽约法官将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向重罪犯设定保释金。新年度预算还将增加纽约州警察的数量，获得纽约市长亚当斯的支持。此外，3000万美元将被用于支持纽约亚裔社区的危机干预计划，以及打击仇恨犯罪的社区项目。这笔金额比前一财年预算中的资金增加了1000万美元。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